为几种处做一致，为多少个境界都要一致法身的，就是成佛了以后，佛所成就的无量功德是一法身为一致处。这依附在哪里呢？依附在法身这里。看这前后文所解释这个法身，当然是啊，有清净法界的法身，但是也包含了一切有为的功德，包含在内。所以所有的功德都依附在法身这里。有多少呢？有几种处啊？应依止法身呢？略有三处，三种境界了。是依法身的依止的，依有种种佛住依止。第一个啊，就是种种的佛住要依止法身，这是第一种。这个佛住是什么呢？就是成佛了以后，他没有入无明涅槃。没有入无明涅槃呢，佛这个大光明智慧的心，他那个心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样一个啊，佛住，佛的这个智慧啊，他是安住在什么地方呢？这样一个，加上没有列出名字啊，在世间时无性菩萨实上呢，看出来呢，这几个。天助、凡助、圣助，这个说的。这个天助就是舍界天的次净力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是力说的。我们欲界的人呢，欲界的人，我们的分类心就是在欲上面住，在舍身相位处法上住。没有禅定，就是向外攀缘，就在这个在向外出发的里边活动，那就是欲住，好，可以这么说。而诸天呢，舍业天呢，欲界天，也不是有禅定的人，他也是向外攀缘。不过魔王天呢，就他化自在天是魔王住的地方，他是得到欲界天的。他得到的味道地定的，味道地定才是很显的定的。现在这里面说天柱呢，指这个天是三天的自定力。那佛在佛的心呢，就是住在自定力里边，但是多数是住在第四定力住在那里，因为第四定力是最殊胜。是清净庄严的地方，所以在初成佛的时候，就住在第四境里，修缘普观者无上之力。成佛以后，我有的时候佛的心也是住在那里，这是啊天住。其次呢是凡住，这个凡住是什么呢？就是慈悲喜舍受无量心，这是凡住啊。在凡住里边呢，佛的心多数是安住在悲无量，就是啊，怜悯众生的心，怜悯众生苦啊，就住在这里，在救助一切众生的。第三个就是圣住，就是空无相、空无相、无愿三界三种解脱。这三种解脱啊。佛多数住在空界头这里，这个空界头在这里，一些相的境界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凡住和天住，这是有相的境界；空住住在空这里，那是无相的境界。那么佛的心呢，住在这里，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佛是究竟圆满了，解脱了一切障，究竟圆满的境界，他应该住在大波涅槃那里，就是一尊法界那里。那么怎么是住在这三个住处的天住处的凡住这里？这个意思就是照理说呢，这个空住这里应该这就是大波涅槃，但是佛也住在天住和凡住这里，所以佛是无住涅槃的，也不住于生死，所以是空住，也不住涅槃，你说也住天住和凡住，住在这里呀、广度众生的，那么就是无住涅槃的境界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这三种住呢，都是一法身的一个住的。那么这个空住啊，这里面就是有一点，应该和法身应该是一致的。这个法身有无量无边的境界在里边，这个空住应该说一指一指一清净，所以一指一清净。天住凡住呢，也是一指的。这个平等法界的里面，时中有二众，诸佛证得五性体，皆有等证不介物，离喜诸有不证此，故求喜者用等证。这里面呢，说出两个颂来，这两个颂啊，大意是什么呢？这四心识无性实相的解释就是说，就表示佛的所住的无住涅槃和声闻缘觉的涅槃不一样，表示这个意思。也就是佛住的天住啊，住的凡住，住的空住，这种无住涅槃的境界，和阿罗汉比丘说不一样，表示这个意思。那个印顺老师的解释呢，是说啊，也证得表示证得清净法界的必要。为什么要证悟清净法界呢？有这种必要，是这个意思。有这个，看这文也是有这个意思。这词中有两个颂，第一个颂说什么呢？诸佛证得五性体，一切的佛他们都是成就了五种体性的体，五种体性的体就是五个五种差别的幻境，是皆有等证自界故。为什么有这五种啊五种自性的关系呢？就是因为啊等证自界故，因为他们呢、平等地证悟了一真法界了。这个字呢就是其实字是遍一切的，它是特别广大的一个字了。证得了啊这个清净法界的，所以有五种关系，就有等证。这个等这个字就是平等啊，或者说是这位佛初开始成佛的时候和一切佛是平等的啊，平等地证悟了一真法界，所以也有五种的关系。离喜诸有不证此，这个声闻缘觉二乘名呢，他们没有这五种的欢喜，没有这五种的欢喜呀、什么原因呢？诸有不证此，完全是因为呀、没有证悟这个清净法界，他没有。 这里边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在阿含经里面不多见，但是有些地方是说到，说到阿罗汉入无明涅槃的时候，归真明智，就是身体上升不已了，而把他的这个清净的智慧也灭掉了。这个大提婆沙的人说到一件事，说阿罗汉入无明涅槃，就不是有情智，不属于有情的。这个话在成为圣论也说到，阿罗汉入无明涅槃的时候没有词的，就词灭掉了，这个是说法。这样子当然没有关系，不关系这个事情。诸佛的大悲心，他要广度众生，他这个慈是不灭的，所以还是有慈的存在。有慈存在啊，才有喜，有无等喜。这二乘人呢，他们没有喜，就是因为没有正知清净法界，没有正知法界，他们只有我空真如。如果说没有断出去所自障的，他就是极清净的境界。不求喜者应等正，所以呀、啊，要希望成就这五种喜呀、啊，那你应该努力地去走上菩提道，应该等正自业，那么你就成就了，成就了这个这五种喜呀、啊。这个说是有这种必要。你要想要提六五种喜，你必须要证悟一真法界。犹能无量第四乘，法味易得具圆满，得喜最深无过时，诸佛见常无尽住。这说出来的五种喜，这五种喜究竟是什么呢？犹能无量，就是这个能是无量的啊，圆满了，能无量圆满，四乘圆满，法位圆满，意圆满，德圆满，这五种，五种事。这个能无量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就说这一真法界的，它的能功能是无量的，这一真法界啊，是不可思议的功能。那个一切的佛都是因为证悟了一真法界而成佛的，一切佛都是这样的话，你们那么向一真法界学习，你就会成佛。成佛呀，有无量无边的能功能，记住无量无边的能，那个能是无量无边的，就是由一真法界来的，由表悟了一真法界来的。那么佛佛都是平等的啊，这个一位佛啊，就有无量无边的能，就是因为证悟一真法界的关系啊。那么一位佛也就啊，能够记住了无量佛的功能。每一位佛都能记住无量无边的功能，诸佛都是平等的。那证悟了一真法界的佛，他脚踏到有这么多的能，心里生大欢喜，这是一个喜。第四层，这是第二种喜，第二种喜就是啊，这个事就是所做的事情。成的这件事能够成功，能够令他圆满，所以叫四成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利益安乐无量众生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的这件事。虽然呢，有情是无量无边的，佛菩萨大悲心呐、啊，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佛菩萨看见这件事一定能成功，一定是能够成功的。所以叫生大欢喜，生大欢喜，这是第二种境界。法位啊， 这个法位是什么呢？这个法就是佛教化众生所演说的十二分教，是语言文字的佛法，是清净法界三流正法。你这样学习成功了以后，证悟了一真法界的时候，感觉到啊，这个法位特别的殊胜，殊胜的法落。我们一般说呀，那个有法喜，也能有多少法喜啊？就是我们的多少欢喜学习佛法，欢喜学呀，虽然很辛苦啊，但是还是欢喜学，那就表示有多少，你有多少位，多少是法位的，但是这个还不算数的。你要更进一步的时候，你会心里面真是有一点欢喜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经论里面呢，到那地方卡住了，这一段文已经说的道理没法子懂。我懂的是心里面就不舒服啊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不会讲这个，那么就是没有办法，也无可奈何，就是只好放着。当然你再去读别的经啊，突然间碰到了那一段经文，把这个把你不懂那个解释好了啊，你心里面欢喜，那是感觉到，是感觉到欢喜。但是这里说这个法位还不是真的，这里说的法位啊，是你由语言文字的佛法的修行啊，达到离文字的目的的时候，上大问题，是这样说的。这个时候的法位，那是不可思议，是这个是这个啊，法位呀、啊、是无殊胜无量无边的，圆满了圆满了这样的法位。那么这个也是啊，重大问题，这是第三个啊，义德圆满。这个意义啊，有两种解释啊。第一个解释呢、啊，就是那个法位这个法啊，语言文字的佛法，它里边有无量无边的意，有无量无边的意。而佛菩萨佛啊，他有无量无边的佛本意，所以他呀，随他的心要思念某一个法门，就能现前无量无边的意，都能现前，所以也是三大欢喜，三大欢喜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这个意就是涅槃说的，是涅槃说哈，涅槃的意。那样当然也是好，也是好。是涅槃的这个德，就是你证悟了啊，证悟了这个一真法界的时候，你又成就了十力十无所谓十八不共三明六通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记住了啊，有为的功德无为的功德也都圆满了，所以也生大欢喜。这样这就是五种喜哈，能无量圆满的喜，是成无量的圆满的喜，法位的喜，义的喜，德的喜，这五种圆满的喜，五种喜。但是世亲菩萨的这样解释五种喜，是无限菩萨解释。世亲菩萨的意思呢，这个义和德是算一种喜，下边说得喜最深无过失，这是第五种喜。事情不是这么解释啊，得喜最深无过失啊，前边成就了这么多的喜乐，使这种喜乐是最殊胜的啊，不是世间的喜所能及，也不是阿罗汉所能及啊， 对祖上，悟过时这种喜呀、啊，是没有烦恼障、没有所知障的无缘的过时，所以是最极清净的啊。这是所以也是欢喜啊。诸佛见常无尽故，这个一切佛有大悲心啊，他不入无余涅槃，他能见到这五种喜啊，是一直的相续下去，没有穷尽的，乃至到无余涅槃也是不穷尽啊，就是大悲心不入无余涅槃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喜也是无穷无尽的。但这五种喜都是因为啊证悟了啊一真法界的关系，是诸佛证得五性喜，皆有等证之皆悟，离喜都有不证此，无求喜者应等证。那么这就是因为啊这无住涅槃，嗯，和前后文啊联合起来看呢，就是得到无住涅槃的关系，这样嘛和前面的那个三种住也就联合起来了，这都是嘛依止法身，以法身为依止而成就的功德。二有种种受用身依止，但为成熟诸菩萨故，前面是种种住依止，现在是说种种受用身依止。这个受用身呢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就是法身菩萨所见到的佛叫做受用身。看这个文的意思，法身就是啊自受用身，这里说的受用身就是他受用身。这个受用身呢，上面有种种的字样啊，受用身也并不是一个样子，种种的不同啊，是十地菩萨各有所见不一样，也可以说种种，是一直都是一直法身而出现的。这个受用身呢是做什么？你出示现受用身做什么？有法身而示现受用身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但为成熟诸菩萨故，就是啊，这个法身菩萨他弃舍了肉身，得到了法身了啊，但是他的功德还没有圆满，功德犹未圆满啊，他要依靠佛的教导啊，由受用身佛所见到的受用身佛为他说法。来成熟他的善根的关系，他才能够功德圆满。这可见呢，我们学佛的佛子三宝弟子，不要说是生死凡夫，到法身菩萨还要亲近佛的，不然的话你的善根不容易圆满，怎么能够不愿意生净土呢？我不愿意生净土，那怎么行？但为成熟诸菩萨故，发大悲心是值得赞叹的，这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啊。但是要不去向佛学习啊，这个道力很难增长，他也是有这个问题。善有种种变化身依止，第三个依止也是以法身为依止的，就是种种的变化身，各式各样的变化身。这个变化身呢，就是凡夫所能见到的佛，但是凡夫要有善根才可以。好，这个变化身是啊，是他是来度化谁呢？哈，多为成熟主声闻等故，多数是为了成熟啊声闻人的善根，所以佛示现这个变化身，这是指凡夫啊，他栽培了声闻人、弟子佛人的善根，也可能有的众生啊， 带来了成佛的善根，但是这里还没得圣道，还是在凡夫的时候。佛为了成佛这些人呢，就去实现一个变化身，在我们说不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情形里，就是现一个比丘像，出家了，爬向成道，这个真谛的佛，这个变化身，就多为成熟声闻等故，就是少数的呢，也为成熟初发心的菩萨，初发心的菩萨就是圣解行力的菩萨，这个初发心的菩萨，他虽然呢很伟大的栽培了很多的善根，但是这时候还是凡夫，他需要啊，他继续的需要佛菩萨的教导，佛的教导，所以叫做多为成熟声闻等故。要是这个现在受用身呢，这在凡位的时候，他们这样虽然有善根的这些凡位的人呢，他不能见到这个受用身的佛，见不到。而受用身呢，在受用途啊，或者在施报庄严土啊，在那里现身说法，只有法身菩萨才合适。他所现的身，也不是肉眼所能见，他所说的法，凡夫也很难听得懂，也不是容易听得懂的，所以唯有法身菩萨才可以。那么这三种啊，种种住和受用身、变化身，都是以法身为依止处而出现的啊。这可见这个法身的重要啊，作用都是由法身出现的。应知法身有几佛法之所摄持，略有六种。这个我们还想要知道啊，这个法身的佛呀，它是由多少佛法所阻止成就的呢？就奢侈，应该说是个按现在的语言来说，是凡夫的语言来说，就是阻止的意思。我们这个身体呀，是由舍受想行识组成的，阻止成的。那么佛的身体呢？佛这个法身呢，是它聚合了多少佛法啊，多少功德，阻止成就的呢？是这样意思。那成就了这一些的这么多的功德，阻止在一起，互相奢侈啊，才会法身的。这样说法身呢，就不只是平等法性，有很多有为的功德，有为的功德，因为你三大阿僧祇劫的努力呀，你修成了很多很多的有为的功德，有这么多的功德阻止成为法身的。这样说的确是这个法身自受于身，略有六种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六种佛法，有六种佛法来组成这个法身的。一由清净为转阿赖耶识得法身的六种佛法，第一种就是清净的佛法。清净的佛法，这个清净的佛法指什么说的呢？为转阿赖耶识得法身故，就是弃舍了阿赖耶识里边的这些有漏的种子，一切有漏的杂缘的种子弃舍了，弃舍了以后就得到无分别智，得到了无分别智就证悟了清净真如啊，有无量功德庄严的法身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印老法师发挥了一大段，就是说，本来是说转识成智嘛，转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嘛，但是这里面说是得法身，
那法身当然法身里面呢主要就是平等法性说的了，是平等法法性说。那么转法转了也是得大圆净智，转了也是得平等法性。那么这个大圆净智和平等法性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印老的解释啊，那一大的文的意思你们可以注意读一读哈。那个意思是说你这个平等法性啊和大圆净智是一回事，一回事啊，是一回事啊。在真常不变的理性上看呢，就是平等法性，在他的大智慧光明来说呢，就是大圆净智。这样讲，这样讲，但是在我来看呢，还是有点问题。我来看还是有点问题。这问题有什么问题呢？这前面的文呢，可以已经发觉到这件事，就是啊，这个平等法性呢，每一位佛都是无差别的。不是说这个平等法性是释迦佛，这个平等法性是阿弥陀佛，不是的，这个平等法性是没有分级的，一切佛都是这个平等法性，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平等法性的，都是这样的。是这样来说，如果这个大圆净智是在平等法性上，就是平等法性本身上的，就有大圆净智。那么像起心论人说这个真如有大智慧光明，就是这句话了，是这样意思。其实那个石头是物质之物，只是一个物质，这个冥顽不灵的，是没有大智慧的，没有。我们人是有情的，人才有智慧有分别的，这就是物质之物。这个地球火风是物质之物，和这个知不是连在一起的，不是连在一起。现在这个印老法师在这一段文章的发挥呢，就是等于是在说明这个大乘起心论那句话，就真如有大智慧光明体，真如体上有大智慧光明，就是智慧光明和真如体统一了，统一了，不是分离的，不是分离。印老师那段文是有这样的意思，有这样意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有点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呢？那么啊，释迦佛成佛了，成佛了的时候啊，那么别的佛成佛没有佛？我未来世的我们生死凡夫成佛没有？我们也是这个真如，我们也是这个平等法性。我们成佛，我们没能成佛，我们还是糊涂的呀，没有大圆净智，我们还是没有。我们怎么才能有呢？我们还要努力去修行，观察啊，维持是无益的，啊，死也是不可得的，要常常这么努力修行，慢慢你才能够转八识成十智。这个智慧是你自己造成的，是你自己造成，是你自己造成的。要是你自己造成的，那么就是你原来那个平等法性上没有智慧，要一定有就不用再创造了吗？是不是？不行，各位你们想一想，要一定有了就不用创造了，就不需要创造。要需要创造，就是原来没有。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一个禅宗的故事，是一个一位禅师，两个禅师哈，两个禅师走到一个地方啊，在路上从山里面呢有流水下来，流水下来啊，不是，这两个禅师走路的时候就辩解，一个禅师说是要是啊没有佛性呢，就不能流转生死。 没有佛性就不能留在生死，这一个禅师主张这样。另外禅师说，要有佛性就不迷惑生死，就是在生死的境界不迷惑，不迷惑怎么能留在生死呢？就是说你要有智慧呀，你就不留在生死了。佛性什么是佛性？就是一切种子啊，就是实地实水，佛的智慧，佛的大圆镜智都包括在内啊。要有智慧的话，本来就有智慧的话，就不应该留在生死。而那位这个禅师说，要没有佛性就不能留在生死，一定要有佛性才能留在生死。那么两人的思想正是相反的，那么就是他们两位走到一个地方呢，就看见这个法常法师，法常法师禅师啊，是马祖道一禅师的弟子，他就是去亲近马祖的时候，马祖说即心是佛，就是这一句话，他就去参，他就是开悟了。那么这两位禅师就思想上冲突，就去问他去。那当然，这位禅师那个时候声望比是很高啊。问他，问他的时候，这位禅师说：“明天再来，你们先走啊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，那明天来了，明天来，来啊。”其中有一个是迦山禅师。这两个禅师里面有一个迦山禅师，迦山禅师这个人呢是个小教的法师，小教的法师后来就是去修禅开悟了，是这么一位。那一位是定山禅师。那么到第二天，那个迦山禅师就来了，就问这个，就去问这个法常禅师，说是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呢，谁亲谁疏，提出两个字，一亲一疏。我是主张，要是原来有佛性，就不迷于生死，就不能留人生死了。那个定山禅师说，要没有佛性，就不能留人生死。这两个说法，谁亲谁疏。法常禅师说，是不是亲者不问呢？问者不亲，就到此为止了。这样等于说，你说你来问，就是你是不亲。这等于说你的功夫啊，你的见地还很远，亲者是近也，不亲就是远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等到后来呀，这个迦山禅师后来自己呀、做了为人做善知识的时候，就有人提这件事来问他，问他，他自己说我那个时候缺一只眼，缺了一个眼睛。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了，到此为止。这里面说是啊，这个大圆镜智要这样按印度这一段文的发挥呢，是本来有的，这是天地中的意思啊，本来是有的。要是本来有，也有这个问题啊，那么本来有为什么留在生死？怎么会留在生死？这个问题怎么回答？所以按这个文前后文来看呢，应该说啊，这个大圆镜智和这个义真法界不是同一的，不是同一的，不是同一的。这个平等法性呢，一切佛、一切菩萨、阿罗汉乃至一切众生都是无差别的，但是清净无漏的一切的佛的智慧是要自己努力修行的，你要不修行你就没有，没有你又有无明，就是无明烦恼，所以你留在生死。你智慧成就了，那无明烦恼断掉了，消除了，消除了，有了清净无漏的智慧嘛，才能证悟这个真如理。这样说呢，所以是转阿赖耶识得法身也是可以，因为你转阿赖耶识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逐渐的成就无分别智。这个根本无分别智， 你成功了无分别智，成就了无分别智，就得法身，得了无分别智，也就是得法身的。不然你从什么得无分别智？你从什么得法身？这本来这个清净法身谁也没失掉嘛，谁也没失掉，但是你没有那个清净无分别智呢，就不相应。那这段文就放在这里哈，各位再研究一下，看看怎么讲好。有清净亦有清净，未转阿赖耶识得法身故。这个法身的啊，有几种法组成佛的法身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呢，就是要清净，要没有烦恼，远离一切烦恼，远离了烦恼障所知障，要清净，这才能够得佛的法身。二有一俗，未转舍根得一俗智故。第二个啊，第二个概念，有一俗，这个一俗啊，一俗就是变异而俗啊，我们讲过啊，有时我们凡夫的境界呢，或者做善业，或者做恶业啊，或者我们说恶业，说善业，有善业的关系啊，使令我们呢得到一个因的果报，阿赖耶识，得到一个因的阿赖耶识。那么那因的果报这就叫做一俗，阿赖耶识嘛就叫一俗识。因为阿赖耶识是无记的，也不是善，也不是恶，是无记的。但是得阿赖耶识的这个力量呢，是在因来说是善，就是天也是善。是善业所成就的，所得的感得的。而到三恶道去，那么就是由恶业的力量感得的那个意思。而阿赖耶识不管是善也好，不管是恶也好，它本身是不寂的，所以叫做异俗，变异而俗。那现在说嘛，这个由异俗啊，当然这是得佛的法身。这应该是那纯净无漏的境界，不是世间有漏的境界。看底下的解释，这底下解释一个艺术，未转舍根得一出之故。这个舍根呢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前五根都是舍，都是啊。我们凡夫这个身体啊，前五根呢都是物质所成就的，这是个臭皮囊啊。由这五根组织成的根舍根，现在成佛了的时候转气舍了，气舍了这个舍根，不是有这个舍根，得一俗之故，就成就了那个一俗的智慧。智慧要从文明这个字的字面上看，我们凡夫啊，这个身体很显著的就是由物质成就的这么一个身体，由地水火风啊组织成这么身体。那么到成佛的时候啊，气舍了舍根，而是一俗智。一俗智就是由佛在因地的时候啊，那个清不可思议、清净无漏的业所成就的果，就是智。成就的智，就是以智为身，以智啊来组成这个身体，来摄持法身的。这样说，这个起心论上也有一个说法，说是说佛与佛呀，没有彼此的舍相、叠相见的。我们人与人之间，我看见你的身体，你看见我的身体，都是这个臭皮囊这种有形象的。而佛和佛见面没有相，没有相，彼此互相看见的。那么在这个文上也是和这个文也是相合啊，是转舍根，就是弃舍了这个舍，而是一个大智慧境界， 这个智慧为证。所以转舍根得一诸之路，这样子是这样意思。当然这个受用身变化身当然还是有形象，受用身也是有形象。这看见佛的自受用身呢，原来是就是离一切相，没有物质的形象，你可以这样讲。可是印拉法师他不这么讲，印拉法师另外一个讲法讲的也是好。所以我们这个转舍根呢、啊、在我们凡夫的时候啊，前面那个所知相那一章啊，依他起的时候说十一个识，这个身呢、啊、就是识，自识所现嘛，是自识之所现，是自识。那么等到啊成佛的时候呢，就是以智为主了，一切法都是智，是为智，而不是说为识，是为智。凡夫的时候说为识，到成佛的时候说为智。这样讲也很好，就是宽一点。成佛以后有没有物质的升级，不说这件事，反正是以智慧为主。这样讲就很好。就是一二有一熟，未转舍根得一熟自悟。在这个一熟在这里说呢，有一个什么意思、啊、佛的智慧啊是由修成就的，这话里有这个味道，不是说你本来有的，只有智慧修，由你因地逐渐的修行，你对智慧逐渐的增长，逐渐的增长也就是逐渐的变异，你就变异到究竟圆满的时候，